欢迎，今天你和我们分享的这些材料，真的很有意思。乍一看，沟通技巧、未来工作还有创造力，好像是几个不相干的话题。但把它们放在一起，我感觉他们其实都在讨论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不见的默认规则。
说得特别好，其实他们都在挑战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甚至从来没去质疑过的东西。无论是我们怎么说话、怎么工作，还是怎么去学习和思考，这些材料就像是给了我们一副新的眼睛，让我们能重新审视这些默认设置。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些材料里为你找出最关键、最能启发思考的观点。我们会从两个非常具体，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的沟通技巧开始，然后呢，把视野放大，看看工作和教育领域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地壳运动，最后再深入聊聊想法本身怎么回事。好了，我们开始吧。材料里提到的第一个技巧。名字听起来有点怪，叫原对话。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感觉有点太学术了。这个在咱们平时的对话里，到底是怎么用的？
这个词听起来是有点唬人，但它的核心理念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谈论这场对话本身。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个技巧，是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自觉的，就是掉进一个预设好的戏剧剧本里，然后就身不由己的开始表演了。
戏剧剧本，比如说。
我想起我上周刚跟一个电信公司的客服打交道，真的，就是个完美的例子。一开始我特别有礼貌，解释我的网络问题。5分钟后，我发现对方在照本宣科，完全没用，我的声音就不自觉地高了8度。10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处在爆发边缘了，差点就要说出那句经典台词："把你们经理叫来。
哈哈，我太懂了，那种无力感，就感觉自己一步步被推向那个愤怒的库克的角色。
”完全正确。整个过程走下来，就算最后问题解决了，自己也累得够呛，感觉特别糟糕。而原对话这个技巧，就是让你在被这个剧本控制之前，先一步跳出来，把这个剧本大声说出来。
怎么说？难道要跟客服说："你好，我感觉我马上就要生气了，并且准备让你找经理了"，这样说不会很奇怪吗？
听起来是有点奇怪哈，但是正是它的威力所在。你可以用一种更临近的方式，比如你可以说："听着，我能感觉到我们现在的沟通正在陷入一个常见的循环。我解释问题，你给我标准答案，然后我会变得不耐烦，最后要求升级处理。我们能不能，跳过这些步骤，直接找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人谈？"
哇，这么一说，感觉整个对话的权力关系瞬间就变了。你不再是那个被动跟着剧本走的人，而是变成了一个能观察甚至定义这个剧本的人。
正是如此，你把隐藏在水面下的潜规则摆到了桌面上，这就给了双方一个机会，可以摆脱角色的束缚，进行一次真正为了解决问题的对话。材料里还举了另一个例子，比如在公司的年度评审里，你的老板可能会先开口说："好了，又到了我们俩假装都很喜欢这个年度评审流程，并且我要对你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官方评价的时候了。"
哈哈，如果我老板这么说，我肯定会当场笑出来。那种严肃官僚的氛围立刻就没了，感觉接下来可以聊点真话了。
是的，他戳破了那种虚伪的严肃感，而且这个技巧背后还有一个特别棒的自我检查标准。如果你觉得一件事儿你不好意思把它提前说出来，那你可能压根就不应该去做它。比如，你总不好意思说："接下来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准备开始对你进行道德绑架了。"
有道理。如果你不愿意承认自己将要表演的剧本，那就说明这个剧本本身就有问题。这真是一个既能改善沟通，又能帮我们自我反省的好方法。所以，原对话是关于我们沟通的内容。那材料里提到的第二个技巧，就更关注我们沟通的形式了，特别是那些我们下意识说出口的词。
对，就是那些，然后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通常称为语言填充词，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只是程度不同。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在意这些词儿？不就是一些口头禅吗？
因为一个我们可能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是，人们时时刻刻都在根据各种细节评判我们。这听起来有点坎坷，但事实就是如此。 就像我们会通过一个人的衣着、发型来形成第一印象一样，我们也会通过一个人的说话方式来判断他是不是自信、可靠、有条理。
我明白了。材料里也提到，太多的填充词会稀释我们语言的分量。你可能在分享一个价值百万的观点，但如果中间夹杂了十几个就是，你知道吗？听众的注意力就会被这些噪音干扰，很难抓住你真正想表达的重点。
这里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很多人以为我们用这些填充词是为了抢占话语权，告诉别人我还没说完，麦克风还在我手里，你别插话。但材料指出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在大多数文化里，一个恰到好处的停顿反而会让你显得更自信，更有掌控力。
就像一个优秀的演员，他们会用停顿来制造悬念和力量。不过这会不会也有风险？万一我一停顿，别人就真的插话进来了怎么办？
确实有这种可能。材料也承认，有时候别人打断你不是因为你停顿了，纯粹是他们想展示自己的权利，或者就是没礼貌。但这并不能否定停顿本身的力量。在绝大多数正常的对话环境里，一个深思熟虑的停顿不会让你失去发言权，反而会让听众更期待你接下来要说的话。
好吧，那我被说服了。关键是怎么做到呢？戒掉一个无意识的习惯也太难了。
这正是我喜欢这套材料的地方。它没有只说别用了，而是给了一个非常具体可操作的三步流程。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叫做替换。
替换不是直接去掉？
对，因为直接去掉几乎不可能。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在思考的间隙用这些词来填充，所以第一步是先用一个固定的更简单的声音去替换掉所有五花八门的填充词。比如你决定每次想说你知道吗或者那个的时候，都强迫自己只发出一个简单的的声音。
哦，我明白了，这一步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声音更好听，而是为了把一个无意识的坏习惯先变成一个有意识的可控的替代行为，先夺回控制权。
完全正确。当你能熟练的用来替代所有填充词之后，就进入第二步，用沉默来替换那个也就是在你原来想说填充词的那个瞬间，现在什么声音都不要发，就是一个纯粹的停顿。
这一步听起来挑战很大，刚开始的时候我肯定会觉得那个沉默长了像一个世纪，会非常尴尬，感觉所有人都盯着我。
是的，一开始会非常不自然，但这是必经之路，你需要刻意练习并且坚持下去，然后慢慢地你就会进入第三步，接受并缩短停顿。你会发现随着练习，你的大脑处理语言的速度会变快，你不再需要那么长的停顿来组织下一句话了，那些刻意的漫长的沉默会逐渐变成自然的简短的停顿，最终这些停顿会成为你言节奏的一部分，反而增加了你话语的说服力。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像学习一种乐器，从有意识的练习音阶到最后能够自然的演奏出旋律。这套方法确实很棒。你看，无论是原对话还是消除填充词，我们谈论的都是打佛固有的脚本。
而接下来这个话题就把这个脚本的概念从个人对话扩大到了整个社会结构。
是的，我们来看看工作和教育的未来。材料有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切入，既然远程办公越来越普遍，那我们和公司之间的雇佣合同或者说雇佣关系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吗？
这个问题背后其实是在探讨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模式。材料里用租车公司 Avis 的柜员和优步司机做的对比，我觉得特别生动。
这个对比确实一针见血。作为 Avis 的员工，你拿到的是一份稳定的薪水，你放去了潜在的巨大收益波动来换取确定性。不管租车柜台前是排着长队还是空无一人，你的工资都是一样的。你把市场的风险完全转移给了公司。
而优步司机作为独立的承包商，则处在另一个极端。他们承担了所有的风险，没生意的时候，时间、汽油、车辆损耗都是自己的成本，但他们也保留了所有潜在的高回报，在高峰期或者下雨天，价格翻倍，他们的收入也会非常可观。
所以，这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交易。员工是用放弃波动性来换稳定性， 而承包商是用承担风险来换取高回报的可能性。
是的，材料的核心观点是，你不能要求一个人同时承担承包商的风险，却只给他员工水平的稳定回报。
我明白了。所以材料里提到的有些公司想让远程办公的员工，比如 online 教学的老师，如果教学效果不好就降薪，这会引起巨大的反弹，因为这单方面撕毁了最初的雇佣契约，强行把承包商的风险加在了员工的身上。
没错，但这还只是故事的一半。更有趣的是，这个讨论揭示了一场可能正在发生的更深刻的教育革命。材料引用了一位在曼谷的教育工作者的观察，他说，在疫情期间，那些每年收费几十万的顶级私立学校突然陷入了巨大的信任危机。
为什么？是因为线上教学效果不好吗？
不完全是，更是因为当所有学生都只能在家上网课时，这些学校最昂贵的卖点突然消失了。漂亮的炫耀，奥运会级别的游泳池，专业的橄榄球场，丰富的社团活动，同学间的社交网络，所有这些实体体验都没了，但学费却一分没降。
这一下子就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所有家长面前。我花这么多钱买的到底是什么？是那张最终的文凭，还是包括了社交、体育、圈层在内的整个套餐体验？
当这个套餐里最值钱的部分被拿掉，只剩下线上授课时，价格和价值之间巨大的鸿沟就暴露出来了。家长们会想，如果我只是为了知识本身，那市面上有无数更便宜甚至免费的线上资源，我为什么要为你这个品牌支付如此高的溢价？
这确实会动摇整个传统教育模式的根基。那么未来的教育会是什么样的？
材料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预测，未来的教育可能会被拆分，会出现更多小型的、灵活的、不再依赖于昂贵实体校园的学习组织。他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这就像是从邮票到电子邮件的转变。
哇，这个比喻我喜欢。
在过去，你要寄一封信，需要一整套昂贵的物理系统支持，邮票、信封、邮筒、分拣中心、运输网络，成本很高，速度很慢。而电子邮件几乎是零成本，瞬间就能把信息传递出去。当然，这不代表传统信件就没用了。如果你要寄一份非常精美的婚礼请柬，你还是会选择传统方式，因为它承载了更多的情感和仪式感。
我懂了，所以未来的教育也是一样。那种昂贵的提供全套体验的私立名校，就像是那份精美的婚礼请柬，依然会有它的市场，但它不再是唯一的主流的选择。对于日常的核心的知识传授，会有像电子邮件一样更高效、更低成本的模式出现。
完全正确，这意味着未来教育领域的核心玩家可能不再是那些拥有庞大校园的传统学校，而是一些懂得如何组织家长、连接优秀教师、设计个性化课程的教育组织者。而很多老师，他们的身份也可能从传统学校的员工转变成给这些新型组织提供服务的承包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结构转变。
这个转变太巨大了，它要求我们每个人都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学习，以及我们愿意为什么样的教育价值付费。这真的非常有启发。聊完了宏观的社会变化，我们再回到更个人化的话题上，创造力。材料里提到了两个关于想法的观点，我觉得都挺反直觉的。
是的，这两个观点都在挑战我们对创造力的那种浪漫化想象。
第一个问题是，很多人觉得为了保证想法的质量，应该减少产出的频率。比如说，不要每天都写博客，而是攒一周憋个大招写一篇高质量的。你觉得呢？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我们常常把创造力想象成一个井里的水，用一点就少一点，所以要省着点用。但材料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创造力更像一块肌肉，你越是频繁地使用它，它就越发达。
所以不是用进废退，而是越用越强。
可以这么理解，材料里提到了剧作家、画家、音乐家，这些最高产的创造者几乎都是在持续不断的工作。他们不是在等待灵感降临，而是在通过大量的练习和输出，培养一种随时可以打开关就进入创作状态的本能。
所以 高频率的创造反而更有可能带来高质量的作品。
对，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概率问题。材料的作者说，如果他强迫自己一天写五篇博客的草稿，那么从这五篇里选出一篇好作品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他一天什么都不干，就指望着能憋出一篇绝世佳作的可能性。产出越多，出现杰作的几率就越大。这打破了那种灵感缪斯的神话，创造力本质上是一种行动，一种习惯。
这个观点对我触动很大。那第二个问题就更微妙了，为什么要把想法写得那么简短？比如材料里提到，有些书会刻意用很多非常短小的章节，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写得越详细，越透彻越好吗？
这恰恰是另一个反直觉但又非常深刻的洞见。材料的核心观点是，真正的学习发生在读者填空的时候。
填空？等一下，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你的意思是，
你看你刚刚就在填空，我抛出一个概念然后停顿了一下，你的大脑就会立刻开始思考填空是什么意思，它和我已有的知识有什么联系。如果我把一个想法的所有细节、所有逻辑链条都写得详尽无比、滴水不漏，那么你作为读者就只是一个被动的接收器，你的大脑没有被真正激活，知识只是从你眼前流过，很难留下印记。
但我如果只给出关键的点，刻意在逻辑之间留下一些空白，读者为了理解整个脉络，就必须主动参与进来。
他们需要用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去连接这些点，去填补那些空白。
而这个主动思考和连接的过程才是真正的学习。想打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才真正在读者的脑海里扎下根来，变成了他自己的东西。
所以也解释了为什么写的少反而比写的多更难，因为你需要非常精确的知道在哪里留下空白，留下多大的空白，既能引导读者思考，又不至于让他们因为信息不足而感到困惑。这比简单的倾倒信息需要高明的多的技巧。
我明白了，这不仅仅是写作技巧，这本质上是一种对学习和认知规律的深刻理解，真是太妙了。好了，我们今天从你分享的这些材料里真的挖出了不少宝贝，从可以用原对话来瞬间改变沟通局面，到用一个三步法系统的训练自己消除语言填充词，
这些都是非常具体可以马上就用的术。然后我们又把视角拉开，看到了工作和教育领域，员工与承包商的身份界定，教育体验被拆分，这些宏观的事。
最后我们又回到了思考本身，关于创造力的两个反直觉的真相，高产出才能带来高质量，以及刻意的留白才是让知识内化的关键，这些洞见都非常宝贵。
你会发现今天我们讨论的所有内容，无论是工作的技巧、社会的变化，还是学习的方法，其实都共同指向了一件事，有意识地去观察，去挑战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默认模式。
是的，那些我们甚至意识不到的隐形脚本。
所以最后留给你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你的工作或者生活中，是否存在一个你从未质疑过的默认规则或者隐形脚本？它可能是一个会议的固定流程，一种你与家人沟通的习惯方式，或者是一个你对成功的定义。如果试着把它像原对话一样大声说出来，或者刻意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做，会发生什么呢？